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星期二发生7.3级地震，造成2000多人伤亡；美国一列通勤火车在费城出轨，导致至少5人丧生；美日将联合研发和制造先进武器装备；菲律宾在与中国有争议岛屿宣示主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因打瞌睡的国防部长玄永哲。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星期二的地震。尼泊尔星期二发生了7.3级地震，星期三呢又发生了很多次余震。同时，救援人员继续设法为灾民分发物资。此前尼泊尔发生的另外一场地震已经造成8000多人死亡。尼泊尔内政部说，已经证实有65人死于星期二的地震，将近2000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抵达偏远灾区，预计伤亡数字还会上升。很多人在露天过夜，就像4月25号地震过后一样，他们担心余震会造成更多的房屋倒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自星期二以来发生了约20余次余震。印度也有震感，并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报道，西藏有1人死于地震。另外，在美国东北部城市费城的市长纳特说，一列通勤火车星期二晚间脱轨，造成5人死亡。这列载有至少243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的火车，从首都华盛顿驶往纽约途中脱轨后，费城紧急事务部门采取了应对措施。纳特对记者说，6节车厢和机车脱轨，事故现场完全是一团糟。200多名消防队员和警察赶到现场，当时夜色已深，他们打着手电寻找可能困在车厢里的乘客。电视画面显示，很多乘客浑身是血，6名乘客伤势严重。其中一名乘客前美国众议员莫菲拍下了脱轨火车和救援行动的照片，并在推特上发出。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日本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可能会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4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 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帕格阿萨岛，宣示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 0.33 平方公里，高 3.4 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为了履行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的和平协议，现在对俄罗斯和亲俄分离分子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克里在土耳其城市安塔利亚作出上述表述，他星期三在安塔利亚会见了北约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克里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克里在俄罗斯说，对于乌克兰和叙利亚武装冲突等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必须由关键的决策者们进行直接会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克里此次出访之际，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由于双方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而陷于后冷战时期的低谷。看来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持美俄两国的接触。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过去一年期间至少有220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战死。这份报告是根据被暗杀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搜集的信息撰写的。莫斯科曾屡次否认介入乌克兰的冲突。 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次公听会上为华盛顿为所有美国公民寻求正义的努力大力辩护。这次公听会审视了美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半天公听会上，来自117个国家的代表就各项问题质问了美国，包括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刑讯逼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拉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来自美国的大型法律团队回答了联合国成员国就美国人权记录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尖锐批评。表达最多的看法和不满都跟少数族裔受歧视以及执法人员滥用武力等指称有关。美国代表团说，他们为美国的人权记录感到自豪，不过承认并非尽善尽美。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詹姆斯·卡多根对几起引起争议的案例做出了解释。这些案例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去年被枪击致死事件，打死这名非洲裔美国青年的警察没有受到起诉。在司法部民权处任职的卡多根说，当出现系统性问题时，司法部会进行调查并展开民事行动，以改变不合法律或歧视性的警察执法政策。
For instance, in March, we released a report finding t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Ferguson, Missouri,
举例说，三月间我们公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的执法方式具有一贯性的种族歧视行为。此外，我们在过去六年里展开了20多起调查，包括星期五宣布的对巴尔的摩警察局的调查。目前我们正在执行与州或地方执法机构达成的16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在联邦司法部调查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察局之前，当地发生了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格雷在警察看押期间死亡的事件。六名涉案警察已因格雷的死亡而受到刑事指控。美方保证说，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消除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现象以及种族歧视行为。不过，那些声称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并参加了听证会的人说，美国政府的表态并没有让他们满意。其中一位人士名叫马丁内斯·萨顿，他在会议期间展示了自己的证词。他说，他和家人自从妹妹瑞基亚·博伊德被警察射杀后，心中的痛苦一直无法消除。2012年3月21号，博伊德在公园和朋友相聚时被一名下班的芝加哥警察开枪打死。那名开枪的警察三个星期前被裁定无罪，民权律师称审判有问题。萨顿对美国之音说，在迈克尔·布朗或弗雷德·格雷事件引发愤慨之后，他仍然不指望会有任何改变。
I came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issue.As I've been doing for 3 years,
我来这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我这样做已经三年了，我一直在到处寻找帮助。我不指望他们会做任何事，我们还是看清现实吧。这些问题已经发生好多年了，采取过什么措施吗？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们说犯罪者应受惩罚，可我希望他们别光嘴上说，而是要证明给我们看。
I want them to show us instead of tell us。
参加辩论的各国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要求美国取消死刑、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在美国境外地点防止刑讯逼供、杜绝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以及打击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这次联合国公听会是所谓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一部分，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必须每四年经过这道程序。这是美国人权记录按照这项制度第二次接受审视。一份含有相关审议和建议内容的联合国报告定于星期五通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跟朝鲜半岛相关的报道。韩国情报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了国防部长玄永哲，其罪名看来是在一次军事活动中打瞌睡。韩联社援引情报官员的话说，玄永哲是被高射炮处死的。 薛永哲的正式头衔是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韩国国家情报院副院长韩基范星期三在首尔对一个委员会说，数百名朝鲜官员4月30号观看了处决薛永哲的过程。韩联社说，金正恩认为薛永哲打瞌睡显示对其不忠不敬。据报道，此前薛永哲曾和金正恩顶嘴，薛永哲是在不到一年前被金正恩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朝鲜尚未对有关报道公开发表评论。韩国一名预备役军人开枪打死一名士兵，打伤至少三人，然后开枪自杀。韩国官员星期三说，这名男子在首尔参加军事训练时开枪扫射。这位官员说，这起事件的原因还不清楚，目前韩国军方正在进行调查。在韩国，18岁至35岁的男子必须服2年兵役。实行这一制度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他们退役后必须再服几年预备役，定期接受训练。据报道，枪击事件在韩国现役军人中并不罕见，但在预备役军人中则很少发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伊核问题。奥巴马总统努力与伊朗达成一个核协议，德黑兰卷入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冲突，这些都引起了华盛顿在海湾波斯湾的国家的深切的忧虑。这个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白宫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以逊尼派为主的成员国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将尽力消除这些担忧。下面是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对海湾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夺取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标志着伊朗威胁正在不断增长。他们来白宫出席峰会，希望再次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核安排，这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发展成为一个最后的全面协议，它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国乃至于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但美国在波斯湾的伙伴却不这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升级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尽管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他们的防务能力。预计这将包括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进行联合军演。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海湾地区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也必须考虑其他威胁，这种威胁也来自本国人民因为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不满而产生的窒息感。奥巴马总统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伊朗，而是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对海湾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的批评，加上他与伊朗的接触，引发了海湾领导人的猜疑。因此对奥巴马总统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明显可见的支持。除了白宫晚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领导人还将在戴维营会晤，而那里传统上是用来进行私密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的。
他同海湾伙伴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戴维营，因此这是我们对海湾地区承诺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在海湾地区有35000部队，美国同海湾国家一样，希望防止伊朗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尽管没有任何人指望这个星期的峰会能消除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这次峰会仍有希望成为重建人们对伙伴关系信心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欧洲本星期将就设立难民安置配额制度进行辩论，这个制度将用来分配抵达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利比亚移民遭受残酷待遇，包括毒打、酷刑和强奸，导致很多人冒生命危险渡过地中海逃亡欧洲。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就移民问题进行辩论的同时，一船一船的移民继续抵达欧洲。在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德国海军舰船把400多名移民带上岸。德国的难民人数最多，预计今年抵达德国寻求庇护者将超过40万，比去年多一倍。这种状况促使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星期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他在会上呼吁欧洲伙伴国共同承担责任。
不拿出个解决方案，欧洲的团结别无选择。
每个星期数以百计的难民穿过意大利米兰站前往德国，志愿救援工作人员苏西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咨询。他说，欧洲必须要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走廊，在邻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各个大使馆向这些人提供申请合法签证的可能性，这将帮助避免为了抵达欧洲而进行的非法运输和危险的旅程。
欧洲将于星期三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包括设立一个欧洲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的配额制度。匈牙利地处巴尔干移民来欧洲的沿线，是已经拒绝配额制度的几个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直言，
我们不希望在匈牙利看到移民。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问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应该想见到移民。
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利比亚的混乱导致乘船的移民涌入，呼吁派战舰部署在利比亚的海岸线。利比亚两个对立政府之一民族解救政府的临时总理拒绝这类建议。
我们希望欧盟直接跟迪利波里的民族解救政府协商，与其合作，向其提供遏制移民的能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移民在利比亚生活在非常可怕的条件下，这使很多人穿过地中海逃到欧洲。
他们大都遭受剥削，他们被迫工作却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因为移民问题被无限期的拘押，在拘留中心他们大都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遭棍子、皮鞭和电线的殴打。
上周末，人们看到移民面临各种风险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当局拍摄的水下视频显示，上个月在利比亚外海沉没的那艘船，据信700多移民已经淹死，很多尸体仍被困在船舱内。美国之音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首相卡梅伦领导的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保守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欧洲正在不安地注视着卡梅伦接下来将怎样走，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使英国保持在欧盟之内，而欧盟为了挽留英国又愿意做出多大的妥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德国地方选举通常在欧洲其他地方得不到多少关注，不过星期日在不莱梅城邦，一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政党取得了战绩，这上了此间法国的新闻。这是因为上星期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取得了一场更大的胜利。卡梅伦允许在2017年之前就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投，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以及对欧盟未来的担忧成了时下的议论话题。在布鲁塞尔，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们愿意倾听英国的声音并与之谈判。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说，他愿意跟卡梅伦讨论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过奥朗德说，虽然谈论英国的愿景是合法的，但欧洲有成员国必须信守的规矩包括人员自由流动，卡梅伦希望限制人员流动。卡梅伦说，在2017年公投之前，他希望推动欧盟内部改革并重新谈判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索尼亚·彼得·拉菲塔说，眼下欧洲人正在观望细节。
因为到目前为止，卡梅伦的欧盟改革和相关公投的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保守党政府一点都不明确。
这种后果有可能造成深远影响。英国绝对不是唯一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2017年总统选举前在民调中表现不俗，部分原因是国民阵线提出了退出欧盟的主张。国民阵线领袖马林·勒庞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说，在从移民到经济的各种问题上，法国的一切决定都由欧盟做了。分析人士彼得·拉菲塔说，如果英国推动对欧盟进行激进的改革，这可能正中国民阵线等欧洲怀疑论者的下怀。不过，正面的改革真的有可能增强欧洲民众对布鲁塞尔的支持。改革还有可能说服英国选民同意留在欧盟。欧盟之前就经历过成员国闹退的风波而挺了过来，最近的例子是希腊。然而，英国退出造成的心理和经济打击将会大得多。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份最新报告说，尽管中国自2009年以来实行了法律改革，由于执法官员不遵守新法律，警察虐待被拘留人员仍是一个重大问题。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中国警察仍严重依赖口供，由于警方缺乏实行适当刑事调查的人员，有时发生拷打逼供。报告说，中国警察对审讯过程进行录像，但是在拷打逼供时不让囚犯出现在录像镜头里。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是根据对48名近期被拘留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采访撰写的。人权观察说，这份报告显示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可能被戴脚镣，被捆在椅子上，手腕捆绑后被吊起，不准吃东西和喝水。人权观察说，该组织发现自2014年1月1日开始要求法院记录上网以来，在15万8000起案件中，400多起案件被指警察使用了刑讯手段。在这些案件中，只有 23% 的案件的证据不被法庭采用，而没有任何一起案件的被告被判无罪。人权观察说，被告被判无罪在中国极为罕见。该组织说，法院记录显示，在2013年的116万起案件中，只有825起刑事案的被告被判无罪。那么，国际人权的这个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呢，是星期三上午在香港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遏制警察酷刑与冤错判决的各项措施远远不够，无法解决审讯期间嫌疑人遭受虐待的问题。而中国政府宣称在押人员受虐已减少的说法，将在2015年11月接受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5月13日代表人权观察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题为《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报告。这份长达103页的报告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48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理查森女士表示，在2009年到2010年多起警察虐待犯罪嫌疑人案件连续爆发后，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些遏制刑讯逼供和冤错判决的新措施，包括对审讯方式加以限制，禁止利用牢头管理其他在押人员等等。 而中国公安部宣称刑讯逼供情况已因这波改革而显著减少。不过人权观察发现，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实施的各项措施并未充分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中国警察对审前羁押嫌疑人施加酷刑和虐待的情况仍旧严重。报告表示，部分公安故意规避新的保护机制，不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而是先把在押人员提到看守所外审讯或施加酷刑后，再带回看守所把口供录下来，或改用不留明显痕迹的酷刑方式。在押人员有时会被强迫固定在老虎凳上好几天，或被以手腕吊挂，以及受到牢头的虐待。此外，检察官和法官忽视不当对待方式取得的证据，或不对酷刑指控进行认真调查，使中国新近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禁止采纳直接以酷刑取得的证据的规定流于书面。人权观察表示，公安部负责管理看守所，使警察可以不受限制和监督的和嫌疑人接触，而警方审讯时律师不得在场，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违反其不自证已罪的权利，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仍相当软弱，这些都为一些公安实施酷刑提供了条件。报告表示，即使在知名的冤错案件中，警察也很少因为虐待而被追责。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数据库中，人权观察只找到一件案例，有三名警察因刑事逼供而被起诉，但无人因此入狱。既然警察很少受到检控，也就意味着受害人求偿特别困难。李查森女士表示，如果不彻底改变刑事司法体系，赋予律师、司法机关和独立监督机构更大权威，消除常规性的酷刑与虐待的愿望将如缘木求鱼。他敦促有关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大幅度缩减警察将嫌疑人移送法官审问前的羁押时限，确保警方审讯时有律师在场，立法保障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成立独立的委员会受理并调查警察虐待的举报。他说，经过多年改革，警察仍然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法院仍然根据酷刑取得的证据将人定罪，除非嫌疑人能在律师陪同下被审讯，以及其他基本保护机制，除非实施酷刑虐待的警察被追究责任，只有这些新措施才有可能使常规性的酷刑销声匿迹，而这些持续发生的虐待行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政府尊重法治的说法实在难以对应。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在发布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应当超越2009年以来颁布的一些措施，推动强化检察和司法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地位的体制改革，将看守所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他说，
最根本的一个建议呢，就必须要把法院独立起来。基本的改变呢，就必须要是那个司法制度的改变，就是公检法三家的关系，不应该是流水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三方都是互相去监察制衡。比较近期的一些机会就包括看守所管理法，政府正在修改。如果看守所的那个控制权能够从公安那里分开出来，放到那个司法部的话，那就可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改变。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短期内有几个机会可以履行承诺，积极落实现行法律，为消除酷刑虐待在押人员做出关键改革，而公安部正在草拟新法，取代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可能会解决某些有利于虐待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漏洞。此外，专责监测各国实施禁止酷刑公约的独立专家机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预定今年11月对中国终结酷刑的措施进行审议，相关的程序上星期已经启动。 理查森表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的审议将使北京的人权记录受到全球检验。自2009年以来的各项措施是一种进步，但并未根本改变侵权的体制。中国政府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常规性的酷刑，将令人更加怀疑他是否愿意实施改革，以提升该国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中国政府对待外界有关公安酷刑指控的一贯回应是，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酷刑，颁布了有关禁止酷刑的立法，以形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对酷刑的预防、监督、惩处、赔偿等机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严厉打击酷刑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5月底将访问美国，行程的重心是6月2号到4号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主管亚太事务高层官员的会谈，届时他的中国政策也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启程访美，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6个美国主要城市，预定6月9号返回台湾。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那就是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的看法不同，他说，依据他长期观察与接触台湾政治情势，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注，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地发出信号说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对于蔡英文胜选后如何与他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这个交道没法打，你是两国论的代表，我跟你打什么交道啊？对吧？你要那样搞的话，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可能影响台湾选情，黄仁伟说，
无所谓，这不是影响选情，是表明我们的立场。难道我们为了个蔡英文放弃我们原则吗？蔡英文算老几啊？蔡英文我跟他面对面见过无数次，我也批判过他，你这两国论你搞的什么鬼啊？你说马英九黑箱，你两国论不黑箱啊？黑箱都无法黑箱了，啪的一下就抛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是要到美国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为他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在中国政策上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去除障碍。蔡英文星期天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告诉媒体，他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国会和智库等部门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他城市的部分主要是与台侨聚会，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另外还将安排拜访一些产业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和民主发展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蔡英文呢，在五月底访问美国之前呢，表示呢，美国想听到民进党未来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想法。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定于5月29日开始访问美国12天。这次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美国之行，是蔡英文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的首次也是极为重要的访问活动。他在美国发表的讲话，特别是有关两岸关系的说法，将备受瞩目。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黄志芳星期二召开蔡英文访美行程说明会，他形容蔡英文12天走访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纽约、休斯顿以及旧金山等6个城市，好比台湾版钢铁人行程。蔡英文将与侨界、学界、政界互动交流，与留学生座谈，在旧金山与科技界交流互动。6月3日起在华盛顿的三天访问是蔡英文此行的重点。蔡英文6月3号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参加当天在美国国会举办的欢迎酒会。他在华盛顿访问期间还将拜会美国行政部门，与当地侨界联谊，并与媒体见面。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时正值64周年，他是否会表达对64的看法也受到关注。蔡英文星期二在台湾拜会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时表示，美方很在意台湾的经济是否能够维持自主性，是否有未来国际竞争以及对外扩张的能量。美方想听听民进党未来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想法，这些都是他访美要和美方交换意见的重点。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退休官员以及智库人士接连提到蔡英文需要澄清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政策立场，以及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确实有权利了解蔡英文及民进党有何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蔡英文被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时表示，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是维持现状。此后在不断出现的质疑声中，蔡英文一直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维持现状究竟是什么现状。4月28号，蔡英文向独派大佬姚嘉文表示，他的维持现状是与美国政府立场一样。蔡英文2011年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美时，无法让美国相信他能让已经改善的两岸关系持续下去。各界认为蔡英文那次访美是负面经验。这一次蔡英文再次赴美，如何能使美方对他有信心、放心，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民进党国际部主任黄志芳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我们这次主要沟通的对象是美国，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蔡主席应该都有考虑到，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很好的处理。我们这次出访的主轴就是点亮台湾然后民主伙伴之旅，然后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台湾未来的愿景跟未来台湾一个新的样貌。那当然很多大家关心很多的议题，对，那这些议题，我相信这个未来，我们会再看情况。
这次随同蔡英文访美的人士包括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刘建新、立委萧美琴等19人，全程12天，比4年前的访美之行多3天。至于代表团将拜访的美国行政部门在层级上是否会超越上次访美，以及与美方沟通的详细内容，民进党国际部主任黄志芳说，民进党与美国行政部门长期互信， 基于双方的互动互信，他不便说明。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四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有的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拉美实施这种战略，有的则认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程度将对中国推进这种战略构成严重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日至26日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四国，不过没有提供访问细节。金融时报说，预计访问期间可能签署经贸大单。中国主要进口秘鲁和智利的铜矿，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中国则投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访问了拉美时曾表示，未来十年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之一。一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和辐射地区主要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是拉美问题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有所体现，李克强的这次访问又是一个明证。陈茂修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式的想法，因为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美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不错，正如你所说的，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含拉美，然而一带一路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即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了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纯经济意义，他以委内瑞拉为例说，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流向中国。当然，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多的是一个应该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当然它有它的这种这个能源的这个来源的这个渠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个能源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呢，它需要更多的这种石油来源的渠道来保证这个经济的建设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委内瑞拉呢和这个美国呀，这个距离比较近，那么这个中国呢和维也纳之间距离比较远，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这个，肯从政治上来讲，很多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在里头。
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学者拉斐尔·西梅诺说，拉美地区国家和许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大不相同。他对美国之音说
：“Geopolitically, I mean, Latin America is not a monolith.” And so there are countries within it that would be very favorable to increase relations with China.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美国的坚强盟友，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关系没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借助历史符号在拉美兜售一带一路理念并不现实，地理和文化差异大是主要原因。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拉美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另外，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陈茂修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可能正在务实思考同委内瑞拉的经贸关系模式。他说，
不过中国似乎认识到发展同委内瑞拉的总体关系可能并不那么顺利，这对中国及其全球直接投资方式是一种学习，另外还可以就中国的融资方式以及一系列的项目，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目前中国正在积极讨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过渡，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研究亚投行等一系列新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金刀，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底致信美国国会，希望国会能够批准续签美中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会星期二为此召开了听证，讨论这项协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5月12号就美中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召开听证，讨论中国近年来核能发展的成果以及与美国核能合作的进展。出席作证的专家表示，能源合作是美中两国复杂的关系中最好的合作典范，延续美中民用核能项目的合作将对美国带来最大的好处。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考克担心，中国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且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有可能把美中核能合作转为进行不当的军事用途。
We have a country like China that is not honoring.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遵守法律精神，他们也没有遵守先前与核能集团所达成的协议。虽然协议中禁止这些信息用作军事用途，但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
出席听证的国务院国际安全和不扩散局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表示，新版的美中核能合作协议将比1985年签署的协议更加严谨。
我们的工作首先由核能合作协议开始，但实际上是透过核发执照的过程来阻止他们的意图。我们将全力这么做，我相信我们也有手段做到这一点。
康特里曼也强调，中国比30年前甚至10年前更加重视核不扩散的议题，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已经显著改善，尽管仍然继续有改进的空间。康特里曼还警告说，假如国会驳回这项协议，将可能使另一个对核扩散控制程度更低的国家介入来填补这一真空状态，那么局面将更加危险。他说，美中在核能方面的合作可说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美国企业希望继续向中国出售核能技术、产品和设施，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核能市场，同时也是核能项目发展最快的国家。不过，美国国会担心中国是否愿意以及有能力来阻止核技术的非法转让，来自中国的导弹扩散也是一个引起持续关注的问题。国务院2014年的一份报告说，2013年中国机构继续向受关注的国家提供导弹计划，这使得美国议员更加担心将先进的核技术与中国分享所带来的后果。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兹对此也提出质疑。
我认为中国过去几年来的不扩散政策是有问题的。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继续向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技术。好几家中国公司及个人也因为这些活动而遭到制裁。
多位议员针对中国在防止核扩散的目标表示不具信心。他们担心美国的部分民用核技术和设备有可能被中国用来从事军事用途，或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以及中国可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曾经是众议院能源独立委员会主席。1985年他参与了与中国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他主张必须要在新的协议上增加附加条款，规范集权专制的中国。
他们必须向我们证明他们对此是认真的。违反核不扩散政策和弹道导弹政策的人必须付出代价。
美国国会将有90天的审议期，针对是否续签美中核能合作协议做出决定。如果在期限到来之前，国会没有做出决定或投票冻结这项协议的话，新的协议将自动生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著名的知华派学者兰普顿对目前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国际上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担忧。下面是莉亚和海伦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兰普顿今年一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知华派榜首。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完全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兰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我认为忽视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兰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
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进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不过，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新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代表中方发表主旨演讲时，并没有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目前担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的李兆新在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民至上以及和为贵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正义与良知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最近几天，美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灾害性的天气，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龙卷风在许多州出现，将住房变成了一片废墟，有的还把人压在了下面。
眼下我们有好几个部门在使用搜寻犬，在灾区挨家挨户搜寻，寻找是否有人失踪。
一些居民表示，星期天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暴风雨降临之前没有任何预警。
看到龙卷风我的心揪紧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
灾害性天气在德州沃斯堡附近造成交通阻断，一些被洪水围困的人不得不用飞机运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他们用船都不能救我们了，真的是好可怕。
在艾奥瓦州，暴风雨掀走了一所学校的房顶。
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学生上学的时候，算是我们的大福气，否则我们也会站在这里跟你讲孩子的事情了。
南达科他州一些地方下了将近半米厚的雪，破了同时期的历史记录。
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五月下雪。
星期一温度上升，最近几天覆盖了丹佛市街道的大雪开始融化。气象台发出预报说，在周末的暴风雨之后，科罗拉多州北部可能出现中等到严重的水灾。在美国东部地区出现夏季温度之际，龙卷风和洪水也开始进入东部地区，沿着海湾海岸线北上至俄亥俄河谷地区，5000万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